朋友们好啊，这里是三三馆的公开节目啊，我是主播王掌柜。
大家好，我是主播丁丁。
这期又是一次轻松愉快的话题啊，我们聊一个过往的听众朋友们反馈啊，特别爱听的一个系列，就是主播的旅行见闻。这一次呢，王掌柜是去了福建省的泉州市，碰巧呢，丁丁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也去过泉州，咱们一拍即合啊，就可以聊一聊对泉州这个城市的感受，包括一些非常干货的技巧啊，包括怎么去吃得好，玩得过瘾，并且呢，还能有一些省钱的攻略，是吧？相信可以在本期节目里收到非常多的一些干货的一些信息啊。
那赶紧开始吧，啊，非常的感兴趣。
先说一下所谓的缘起，对吧？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缘起。非常简单，我想去泉州呢，一个是北方的空气实在是吃不消，污染太严重了，我就每天看那个 AQI 空气质量指数的那个地图，普遍的沿海的南方的城市空气质量指数都是100以下的，就两位数的嘛。再加上泉州这个地方啊，过往朋友圈里面很多同事朋友啊都在晒他们在泉州的旅游攻略，女性的朋友的话就是晒在泉州怎么样去那个簪花特别漂亮出片，对吧？赵丽颖把这个簪花的一个娱乐活动给带火了，所以呢就想着去看一看吧，毕竟是福建嘛，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它有着很早的海外经商的一种文化，当地也有非常多民族的一些信仰。那美食就更不用说了，我这人是非常喜欢吃海鲜的啊，作为一个北方长大的一个人，对海鲜还是有一些光环的加持的，所以呢选择最近这段时间呢去了一趟福建的泉州。不知道丁丁是哪一年去的泉州啊，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
就是去年元旦，就是前两天，我在节目里还刚提过啊，就因为我先去了厦门嘛，就是在2025年的12月底吧，然后再从厦门出来之后，先去了泉州啊，然后又去了福州，就是这一班车嘛，一趟车，然后就再回了上海，大概在泉州是过了元旦的前两天吧。30号走的，12月30号离开的泉州，后来就去了福州啊，正好赶上元旦的当天吧，在泉州也只待了3天2夜。
三天两夜时间挺好了，基本上能把精华的部分该吃该玩该看的都体验过啊。你的路线相当于是在福建的南部一路往北走啊，对吧？
对，
厦门是在你这个路线里面比较
难
的位置嘛，
对，最
上
南
面
端，
是泉州，在上面是福州。
对。因为去的时候就是想着这么走过来的，其实中间还是错过了，比如说莆田没有去，还有一个漳州吧，好像就是错过了几个这个点儿没有去，其他地方全都就这主要3个城市都停下来了啊。
太好了，正好新鲜的记忆啊，我们还可以去回想一下在泉州的所见所闻，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啊，可能观察到的东西啊，或者说饮食的习惯，都有自己偏好的那一面吧。我先说一下我在泉州的一个感受。我们先讲讲我这边的一些省钱的一些攻略干货，个人的一点小的技巧，然后再聊一下在泉州的吃喝，对吧？美食可逛的景点，最后再聊一聊我们可能一些人文的观察。你看这样的顺序怎么样？
没问题啊，看看跟我上次在节目里聊的有什么差别啊，你可以看一下。
我去了泉州，我才发现，以往对咱们伟大祖国的民航公司所知甚少。我从江苏徐州出发，坐了7个小时的高铁，到了泉州东站，坐的真的屁股疼。7个小时相当于是早上8点多出发，一直到下午2点半才吃上一口热饭，这种感觉啊，非常的煎熬。票价的话，差不多是人民币580块。等到我返程的时候，好家伙，我没想到支线的航线价格是这么的低。我从泉州的机场，晋江机场，坐了一个11点40分的航班，时间段还是比较好的，2个小时就能够飞到江苏徐州观音机场。票价所有的东西加在一块儿380，只花了2个小时，又比高铁便宜，又比高铁舒适，然后呢，又比高铁节省了5个小时的时间。万万没想到，我还是第一次坐了一个浙江的航空公司，叫长龙航空，以往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航空公司的名字啊。原来发现人家的服务还挺好的。我这里再说一个，可能我这边比较介意的、比较抠细节的一个点。我当时选了航班，发现同一个时段有2家公司，一个是长龙航空，一个是华夏航空，同样的时间段啊，同样的票价， 同样的时长，这就是一个选择题啊。你是该选择哪家航空公司呢？还是说随便选一家？我这人比较抠细节，所以我就问豆包，因为这两家航空公司我都没有做过，帮我评估一下哪家航空公司的更安全。他就给我罗列了一下过往的飞行的数据，说长龙航空是相对更有优势的，所以我果断选择了这家，就是这么一个决策的一个路径，供大家去参考。这两家航空公司你之前有做过吗？
完全都没有做过啊。
可能就是所谓的支线嘛，大家理解支线是啥概念？就是二三线城市之间的这些线路，小的一些线路，不像是北上广深杭，或者说其他的省会之间的这些主要的航空干线啊。所以像一些小的城市之间啊，我没想到联航的票价如此的便宜，然后乘坐的体验如此的舒适，所以刷新了我的一个认知啊，我给他们点个大大的赞，我是非常满意的。对民航这一段旅程，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然后再说一下。我到了泉州，在那个7个小时煎熬的火车上，我就在想了解一下喽，就是去手机小红书啊，去搜索一下攻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在泉州哪家的共享单车数量覆盖面最广？这将决定了我该选择开通哪家单车的会员。好家伙，我得到了一个也是自己意料之外的答案，不是什么支付宝家的、滴滴家的，或者说是。像其他的一些共享单车在大城市能看到的啊，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这三天也是三天，在泉州没有花一分钱，因为泉州官方有自己的共享单车的投放的一个计划，他们你可以去乘共享自行车，也可以乘共享公共的电单车，就是电瓶车。我全程在市区里面。坐共享单车没有花一分钱，就相当于是一个 city walk 这种感觉，太舒适了。我给泉州的地方官、地方政府还也是点一个大大的赞，太方便了。他们的政策啊，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是乘泉州的共享单车、自行车、人力脚踏车的话呢，1小时之内免费，超过1小时加1块钱。我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基本上是你骑不了1个小时，为啥呢？因为他那个自行车啊，车座。有点偏硬，我还是一个男性哈，皮肤比较糙的这种男性，你骑个半个小时，你的屁股都有点硌得有点疼了，所以你要是想能够乘1个小时的自行车的话，可以说是体力距离都不太现实，因为本身泉州那个古城区也不是特别的远，根本就花不了20分钟时间就能够逛一很大一部分区域了，所以呢，不用花一分钱。当然，他们的电单车的话呢，起步价是2块钱。啊，超过了之后呢，是1块钱多骑5分钟，相对来说也还比较划算嘛。这是一个让我对这个城市有极大好感的一个人性化的一个设置啊，所以不需要去乘坐其他的这些城市的共享单车了。丁丁，你当时3天2晚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方式？
哎呀，我当时好像我在节目里提没提到，我忘了啊。我觉得特别好啊，因为我带着父母嘛，骑车是不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之前在厦门的时候，就是走哪都是网约车，然后这个当然也不便宜了。结果没想到到了泉州西街，就是所有景点最集中的这一块儿，都有一个叫小白租车，还是叫小白约租啊，就是一个小程序。后来，因为我好多的同事他都想去泉州啊，我赶紧把这个攻略告诉他，就是这个等于在整个这个区域内，你随时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去叫车，然后你只要输入你在这一块你要去哪儿，你把那个终点输入进去，把你上车点输入进去，一会儿就有辆车过来了，然后这个车上大概能坐6个人，是那种电瓶车，小的电瓶车就挂一个塑料帘子，然后小的电瓶车，1人2块钱。然后就是把你点对点送到位，哪怕就你一个人，也会点对点给你送到位。就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就这么便捷，因为马上就到，瞬间就到，然后瞬间就给你送到那儿，都送到门口，然后也只要2块钱。当然，这个跟你这个经济没办法，对吧？这个相比，但是在我看来，那比网约车实在便宜太多了，而且非常非常的灵活啊，穿街走巷啊，特别快。
但也是很不错啊，所以这个城市还是人性化管理啊，还是很有一套的。毕竟是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嘛，它的总人口的话也就800多万啊，不到900万的一个人口。但是你会感觉到，生活的气息啊，这个城市的这种，烟火气是非常浓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我认为它的一个客观的地理条件就是它的马路相对来说是比较窄的。就老城区有老城区的烟火气的特色，就是马路一定要窄，就是对面说话，马路另一面的人能够清楚的听得到，正常的语速，这个就是标准的市井烟火气的路段。如果你去上海的浦东这种大马路啊，一点烟火气都没有。当然，可能在陆家嘴啊，那小片区域啊，唐桥那小片区域还有一点烟火气。再往东边走，广漠的呵呵浦东，马路宽的不要不要的，非常的隔阂，非常的一种城市的孤独感就迎面而来了。我认为马路的窄是一个烟火气、市井气的一个很必然的一个必须的一个条件。
那你是没看北
当然，
京
这只是
啊，
个人观察了。
这北京从这个马路这头望向另外一头啊，你都感觉有点看不清啊，太远。
当然了，北京还有像西安这种地方，他们的马路是可能有网上有些说法，说是他们设计的时候，现代化的马路设计的时候，就是考虑到一些重型的军事装甲车能够通过那种设计，所以很宽，是吧？有一些历史地理的原因啊，所以跟他说一下，就交通出行，如果你去打。网约车的话，丁丁这刚才是那个小白车这种方式，我是全程我不知道小白车这种，因为当地的出租车它是拼双拼的那个色系出租车，上半身是白色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说那种啊，我没有打，我是全程打
不
滴
是不
滴。
是电瓶车，就是像旅游景区里那种小电瓶车，前面一个司机在那开着，后边有6个座位，然后拿那个塑料的帘子遮一下，然后这个等于是露天的嘛，就隔一个帘子。
哦，我清楚了。那我在路上见到过。你如果打滴滴网约车的话，基本上市区范围内也就呵呵起步价也就10块钱以内，稍微远点距离的话就10来块钱，这是分的非常方便。因为它城区本身也不是特别的大，就说交通其实大家一点都不要担心。当然，如果你是想，比如3天2晚，你可能城区古城的话也就可能1、2天时间逛完了啊。你想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比如说你要去石狮市，对吧？石狮市那边有黄金海岸啦，珞珈寺啦。这些地方的话呢，那可能永宁古城了，要打一些网约车，我这个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省钱的技巧啊。当然，如果你自驾的话呢，没有问题啊。如果你是想打网约车的话，你选顺风车，大概到城区的话30多公里、35公里的距离，非常长啊。我打顺风车的话，也就30块钱出头，大概是35块钱左右吧。所以其实也不贵嘛，来回的话也就70、80块钱。那边吃的东西，坦率的说啊，当地有一个老大哥给我说了一路啊。如果我时间再充裕一点的话呢，我是想在那边多吃几顿海鲜的，真正的海边的海鲜，据说比泉州当地市区当地还要好。可惜这次有点错过了啊，推荐大家下次可以吃一下王掌柜的这个教训啊，多去一下那里。那么聊完了交通，聊完了大的这个机票、火车的话，剩下来就是一个住宿的这个问题啊。等等，你那个时候住宿是怎么解决的？
住宿我就住到了泉州西街唯一的一家5星级酒店，因为整个这个城区就没有别的酒店了。当然，当时也觉得也不是很贵啊。后来我同事跟我说，他住在了泉州西街的一家酒店。我说是不是那家？然后我们俩一起说出这个名字，然后他也住的这家。没有其他的选择，这酒店超老，就老到怎么讲呢？80、90年代的那种装修吧，然后因为这个酒店离着那个什么政协很近，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政协可能开会吧，我都是那种你知道吗？就穿着西装，然后都打着官腔的人在这个酒店里边布满了啊，这个酒店真是老到让我感觉好像穿越回去了。
所以说，在市区里面选择高档的酒店，
不就泉州西街，就泉州西街整个这个西街的范围内啊，就这一家。其实可能就这一家酒店吧，其他的可能有民宿，那我就没有看啊。如果是酒店的话，就这一家。你是住的民宿吗？还是什么？
我住了民宿，我也住了酒店，我非常非常的满意啊！我万万没想到泉州的性价比这么的高，当然可能我是一个人出去玩，所以而且是男性嘛，可能不是那么的，怎么讲呢？对一些安全啊，不是特别的讲究，不是那么的谨慎吧。所以呢，我就想有一个地方住就可以了嘛。所以我第一天晚上呢，我是在西园寺逛了，又去了一个当地的很有名的一个海鲜餐厅， 当时应该是10点多了吧，我吃了一个海鲜，非常的爽啊。那个时候还没订房间呢，就这么随意啊。什么时候玩够尽兴了，他什么时候订房间，选择去睡觉的事情。结果就是在西园寺旁边有一个小胡同，里面有大量的民宿，泉州古城的民宿真的是数不胜数啊，特别的多。我看了一个80块钱一晚上，好家伙，我在想太便宜了吧？结果后面再发现这只是民宿的一些普通的价格，当然是旅行淡季啊，一个普通的价格。当时黑灯瞎火的，我到了一个导航的那个地方啊，就是那个小巷子，走了100米，就是离主路，离西园寺也就150米的距离啊。我穿进那个小胡同里面时候呢，房东跟我说，咱加个微信视频一下，我告诉你怎么走。我说我已经到你这边了。他说，哎呀，这边那个房间可能要满了，我给你安排升级，安排到另外一个地方吧。我说这个大半夜的，当然我只是想施加一下情绪的压力嘛。我说大半夜的这个不方便吧？他说没关系，你就往前面走20米就到了。那栋楼也是我的，人家房东就这么豪气，那栋楼也是我的，我以为他在吹牛啥是吧？结果走了20米，那整栋楼也果然也是他的。他说我旁边还有一栋楼，我真是服了，好家伙，那就是去了，住了一晚，还挺好的吧？环境的话，至少还算比较干净啊，也就是普通的民宿，也不要说去怎么去渲染，住了一晚上。80块钱还要啥自行车呢？是这种感觉哈。结果第二天的话，我就想在古城以外去找。好家伙，我这里真是强烈推荐啊！你只要沿着这个图们街往东，有一家，我认为应该是4星到5星，4星左右的一个标准。哇，里面房间是极其的干净，交通是极其的方便。一晚上只要110块钱，我真是醉了。我去看了之后睡的是极其的香甜，太好了。也许这个只是泉州当地的普通平均的房价，但是居住体验实在是，我当时就算了一笔账，如果去长租的话，比如说租个1个月，跟老板谈一谈，那可能就是100块钱或者100块钱以下了，对不对？他平时的市价也就101左右嘛，然后每天都能吃新鲜的海鲜，交通极其的方便。然后1个月的生活成本可能也就3500到4000这个样子哈，这个价格你在上海你能干啥呀？你在上海你稍微不是特别郊区的地方租个一室户，那也就4000-5000起步了。哎呀，越想越觉得回去干嘛呢？是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个交通、机酒这方面的一些感受。因为我去年的春节的时候，我是跟着爸妈去了这个山东的济南，专门去看趵突泉嘛，看各种泉水。你到处都是有泉水的地方，为什么叫济南呢？你为什么不叫泉州呢？这不更恰如其分吗？这纯粹是个人的 YY 啊。后来我就查了一下，为什么这个泉州这个地方地名怎么来的？说古代哈，当然现在泉州的北边啊，有一个叫青源山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很知名的老子的巨石的雕刻的一个全身的一个雕像，它旁边有一个拍照的一个打卡的一个知名的景点。叫老子天下第一，对吧？很多人在那边竖起一个大拇指，老子天下第一。背景是老子的一个坐像啊，这么一个图标。青源山古代呢叫泉山，因为它的山间啊石峭，就石头缝里面有很多乳白的泉水涌出，所以呢当时就把这个名字叫泉山。慢慢的，在历史上有段时间就把这个地方呢叫泉州啊，因为泉山在那里，这是又是一个州的一个规格嘛，所以叫泉州。在唐朝的时候，据说把泉州也曾经改名叫青源郡，就是以青源山为名，青源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由来吧。当然，它这个城市啊，有非常多的别名，比如说叫刺桐城、叫鲤城或者叫温岭，都是泉州的一个代称啊。鲤城的话呢，是在元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城郭跟现在肯定很不一样嘛。那个时候的城郭呢，说是叫上宽下窄，有点像是一个鲤鱼的这个就鱼身嘛，头跟身子胖胖的，尾巴窄窄的，所以呢叫鲤城，有这么一些缘故啊。这也是我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的。但如果有讲的不对的地方，也请当地的朋友多多的在评论区给我们指正啊。
青源山还是不错的啊，我还去了一下老子的坐像。
你赶紧说一说，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让你选择去青源山？你的感受怎么样？
因为泉州西街这地方实在太小了，逛了一天基本上都逛完了，然后还剩下点时间， 然后就去了这个清源山嘛，因为打车过去也非常近，真的很近很近。哎，然后去了那边呢，啊，我觉得还蛮好的吧，因为它不坑游客，就在于它最大的这个景儿，就一进山门你就看见了，就是一个大大的这个老子的坐像啊，就是随你怎么拍，对吧？这个就是即使你不胜脚力啊，你买了门票，在门口没走多远，你已经完成了打卡的任务，然后就也了解了一下，因为之前就又说回去了，就上期节目也提到过啊，那个就很多很多的寺庙，很多很多的宗教都在这边啊，全部都有啊，就在泉州西街里边就看到了，就各种各样的吧，无论是西方的清真寺啊，这个教堂啊，还有咱们这边什么妈祖啊，什么佛教啊等等，哎，一看这个老子代表是道教啊，那这个清源山呢，它就是道教啊，在这边也有啊，所以当时真是感觉到非常多的宗教的多样性吧。当然也那边也看到了，他也有一些自碑呀、啊，就介绍了一下啊，为什么老子在这边啊等等。然后当然在当地还有一个就比较多的一个景象啊，但这个当时在这个清源上好像也注意到了吧，就是八仙过海呀、啊，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泉州看见各种各样的这个八仙过海。就也提到了，那八仙过海过的到底是什么海呢？对不对？这不是很多人也会很惊讶吗？就是八仙过海，如果是从这个地方过的海，它过到哪里去了呢？啊，但这都是留下一个悬念吧。
啊，所以是这期节目可以跟我们公开一下答案吗？我特别好奇啊，你把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的胃口都吊起来了。我这次没有去青岩山打卡"老子天下第一"这个坐像，所以挺好奇的。这个八仙过海是啥回事儿啊？
就是当时呢，这个八仙为什么就是说要过海？这个你还有印象吗？
完全没有印象了，这是一个民俗传说的空白啊，现在记忆已经久远了。
他们这个典故出自于《东游记》，我们光一直讲的是《西游记》。那这个八仙呢，它这个典故出自是叫《东游记》，那有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然后他是在东海之上各显神通来渡海，然后就引发了与东海龙王的冲突，所以他过的海就是东海。就是我在泉州啊，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八仙过海的形象啊，出现的非常的多啊，在很多的这个庙里呀，还有一些石刻上啊，都会看到八仙过海。但实际上啊，八仙过海跟泉州并没有关系，八仙呢也不是从泉州这里入的海，他们过海过的是东海，去的是蓬莱仙岛啊，就是山东那个蓬莱仙岛啊。但是八仙呢是非常受当地的喜欢啊，他们就觉得这个八仙的这个形象还有这个故事啊，都是非常有彩头啊，所以他们门楣上啊会有这个什么八仙彩，然后地方戏与民间美术里啊也会有很多什么八仙庆寿，这样的剧情。然后甚至在2016年的时候啊，他们还新建了一个大型的现代主题乐园啊，就是叫八仙过海啊，把八仙过海都用来作为这个国家级旅游区的这个打造了，说明他们非常的喜欢这个八仙的故事吧。这也挺有意思的。
学了很多民俗的故事啊，很有意思。就我的可能旅行的消费的见闻体验，就人和人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比如说我看了一些景点啊，就看了一些照片，就防止到了现场会失望嘛，所以我就先看抖音还有小红书那些打卡的一些笔记。我看了一些照片呢，有的不太想去，所以就直接 pass 掉了。那我感兴趣的可能都是一些有的比较冷门一点的一些小地方，比如说那个南派少林寺。我去的时候，当天，哎，好家伙，空气也很好，天气也很好，几乎就看不到几个游客，非常的冷清，跟开元寺、跟其他的像河南的北派少林寺，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再比如说这个，去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啊，就是可能游客都直接忽略掉了。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景点，比如说那个关岳庙，丁丁你应该三天两晚有经过吧，因为它就在图们街上嘛，
对。
它其实是两个景点。在一条大街上，一个是关岳庙，一个是旁边的一个清真寺，据说是中国大陆 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第一批的一个清真寺啊。这两个地方你有打卡吗？
都打了，这太就是实在太近了啊！坐的那个小白车，小白约车，对，小白约车一会儿的功夫全给你带到了。
但是丁丁，你知道这两个景点背后是什么地方吗？
是不是后面还有个文庙啊？
文庙是另外的一个景点，这就是人和人之间这个关注点不一样嘛。那后面是泉州的古玩一条街，我就从街那头走到了街这头，我每家摊位都走过去看。所以如果你不是这个对某些东西感兴趣，然后你就跟着攻略来的话，你压根就不会注意到。当然了，这个本身有些人觉得那也不是什么景点，那我的兴趣所在就是那里，所以我就看了一圈嘛。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是古玩一条街啊，有点像是啥呢？有点像鬼市一样的一个小巷子，小巷子两边都是摆着地摊的，卖着各种假文物的，卖着各种旧书刊的。我有一个癖好，就是我去很多古城啊，当地我会去文庙，如果当地文庙有这种集市的话，然后呢，就是去这个古玩一条街旧书摊，我就找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气功热的时候一些出版的一些书籍，但是现在就很难买得到了嘛。我主要是淘那个品类的书，所以我会关注这些地方啊。如果你不是这个爱好的人，你就压根就不会想这些事情嘛。就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举个例子啊，有兴趣的话可以顺道去看一看。
确实还没注意到，
说起这个景点的话呢，我对泉州古城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啊。如果常听我们公开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啊，王掌柜是一个非常吝啬于赞美之词的人，所以如果他对一个地方大家赞赏的话，那他说明他是真的很满意啊。我对泉州古城非常满意，所以这三天两晚的时间，四天三晚的时间，基本上泉州古城早中晚三餐都在古城里面解决。开元寺呢，可以说是大家赞赏，超出预期的好。就有些东西哈，我们之前公开节目里也聊过，由于上世纪某个年代的种种原因，很多都是被打砸破坏，中国各地的很多景点的年龄比你的岁数还要年轻，大家懂什么意思吗？但是如果你一旦去了开元寺，你就会发现这绝对是老东西，那个东西塔那一看绝对是老东西，非常非常满意。所以就了解了一下开元寺的历史，包括为什么开元寺在其他地方也叫开元寺，它不止泉州一家啊，原来是在唐朝的时候，唐朝的政策啊，说是统一的，全国各地搞了很多叫开元寺的地方，但是泉州的开元寺呢，相对来说非常的有名。那里面的东塔和西塔呢，一个是在东边，一个是在西边，它的学名不叫东塔和西塔，但是大家习惯叫东西塔啊，双塔，包括打卡的一个所谓的应该是西塔，有一个孙猴子的原型嘛，导游会跟你讲这是印度教的一些文化传播融合的一个象征嘛。丁丁，你在那边的话有没有旁边导游拿着金箍棒让大家去拍照的？里面佛塔的那个石雕有一个是猴子的一个形象，说最早的西天取经是唐僧跟那个猴子在一块儿，最早的西游记的这个版本，这个还有印象吗？
我没有导游，这国内旅游还要导游，没有导游
啊。所以这东西塔的话，是这些浮雕啊啥这些故事，你是没有去看的吗？
啊，看了呀，塔都欣赏了，但是没有，找请这个导游，所以你请了导游是吧？我们就在这个
旁边的话有很多导游团，因为其实请导游还是很常见的，因为你跟团嘛，肯定会有一个导游啊，不是专门请一个导游。当然，如果你请讲解也 OK。因为他讲的东西会更生动嘛，你在旁边可以听到很多。当然了，现在也是对导游行业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是啥呢？我到了开元寺，我就立马打开手机的豆包，跟他说我现在到了开元寺，你是一个专业的导游，现在开始你的讲解。他说好的，我就戴着耳机开始听了，就是这么的直接，不花一分钱。在镇国塔和仁寿塔，是吧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真的科技的一个冲击啊。仁寿塔上面有一个孙猴子的一个雕刻的一个形象啊，是最早的，说是印度教的一个孙猴子猴行者，印度教外来元素跟中国开始进行融合，慢慢有了后面的这个故事啊，是这么一个典故。你强烈建议你要么蹭别人的导游团的那个导游讲解，要么你就去豆包去搜，让他详细的给你介绍镇国塔和仁寿塔每一层的故事，真的是知识量极其的丰富， 故事性极其的强，就每一层雕着不同的主题的雕像，然后哪一层放什么东西，都有很深刻的佛教的一些道理在里面啊，能挺能够长一些人文社科知识的，包括啊，讲了所谓的这种往生啊、人的贪嗔痴啊、多少种护法呀，种种吧，你就可以戴着耳机听豆包给你娓娓道来了。每一个佛教的故事的浮雕，也能够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啊。所以我看到很多流连忘返打卡的这些游客啊，对这个两个地方都是比较满意的。当然，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故事，可能是导游不会给你讲的。你去上一些比较正式的官方的攻略，他也不跟你说这段历史啊。我们在节目里就跟大家简单聊一下啊。我特别特别的好奇一点，纯粹是基于我的一些这个所谓的逻辑的一些疑问啊，需要被解答。我就很好奇，既然全国范围内有那么多的东西被打砸破坏、翻新重建，年龄也就是二三十年、一二十年的历史，为什么开元寺经历了上世纪，对啊，那个年代那么多的红丘疤，没有对它进行破坏？我就好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对吧？为什么会保存的这么好，没有经受这种活动的冲击？这是应该比较合理的一个外地游客的一个疑问嘛，对吧？为什么它就这么特别啊？我就发现啊，真的是了不起啊！历史上真的有些人啊，他的格局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的光辉。在红丘疤破四旧的那个年代啊，这个地方其实是受到强烈的冲击的。但是当时的泉州市的领导王金生拼死保护，当时呢对各地的文物古迹进行冲击啊，这个王书记啊，市委副书记、市长说，你们要是敢打砸开元寺，你们先从我身上踩过去，然后指示相关的人员用这个竹篾、这个竹编的这些席子，把开元寺里面的一些文物啊、佛塔层层的给包裹起来，然后呢外面再刷某某一些标语语录来保护，不受那些红丘疤的这些冲击打砸抢。所以导致啊，当时泉州各地除了开元寺以及其他的一些文物景点，是私家园林啊、城隍庙的很多一些能搬走的一些文物，当时都集中转移到了开元寺，才得以妥善保管。所以我看了这些故事之后，我对那个时候的泉州市领导王金生等人啊，还是充满敬意的。在那些疯狂的年代做这种事情，拼死保护真的不容易。要是没有他们的话，可能我们几十年之后的游客啊，就很难看到一些完整的，不管是双塔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异域风情的文化交融这些文物古迹了，可能看到就是断壁残垣，或者是一二十年翻修的新造的这些东西了啊。不知道丁丁听了这样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非常震撼啊，因为当时去了开元寺，就感觉这东西很真，就是因为
一眼老是吧？一眼开门，
对，一眼老开门，特别开门。就确实看了很多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景点，你比如说黄鹤楼啊，对不对？
装了电梯的黄鹤楼。
啊，对，你再比如说西湖的雷峰塔呀，对吧？这也有电梯啊，太新了是吧？这文物专家都在说啊，非常新啊，近期的产物。然后去了开元寺就感觉很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在小红书上会有多个它的拍摄角度，就告诉你去哪一家的什么西街上的店，到二楼有个特别好的角度能够拍到，就跟开元寺那两个塔就最好的那个合影嘛，等等，就很多人就喜欢。为什么？而且像开元寺这两座塔也是是泉州的地标性的建筑吧，就一说到泉州时候，一般用的如果背景的图片的话都是这两座塔，因为它太有神韵，太有韵味，就是太老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而且你去了之后越到近前越非常的震撼，因为上面画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浮雕的雕像啊，它又是一座真塔啊，所以感觉特别的珍贵吧。就你觉得这就是无限的珍宝宝藏的这种感觉，就是非物质的这个文化遗产的这种感觉，就非常的珍贵吧。
确实如此啊， 所以毫发无伤的历史文物古迹哈，真的是得来啊，很珍贵。这是一些人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一些行为、一些情怀，才让我们能够看到啊。所以我挺感慨的啊。当然这些东西导游是不会跟你讲的啊，因为也比较敏感。那比较讽刺的是啥呢？这个说起来就比较搞笑了啊。虽然一些开元寺的一些文物古迹啊，双塔毫发无伤啊，但是在后面它还是受到了一些腐蚀侵蚀，就是这个塔本身啊，受到了一些化学攻击。你猜猜是为啥？这个导游也不会讲的，我们节目里跟他说一说。
下雨吗？
这两个塔怎么遭受到化学攻击的？遭受到了腐蚀。
是下雨吗？
酸雨的话确实是啊，今天非常非常聪明啊，给大家这个点一个赞啊，很聪明。但是如果是化学攻击的话，它可能全世界的酸雨攻击都会影响嘛，是吧？不单是泉州一处，但是这个地方呢很搞笑哈，可能泉州的老市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就会知道，双塔卫津就是以双塔为命名嘛。双塔卫津厂是一个老国营老厂啊，这个厂的原址就在丁丁住宿的那个西街，就是开元寺的旁边，生产卫津啊。它会排放酸性气体，一直往西院寺、开元寺刮，结果就把这两个佛塔，因为本身是石材堆积成的嘛，长期的遭受酸性气体的腐蚀，遭受到了一定的破坏。后面呢，为了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把这个卫津厂给搬迁了。当然，现在这个牌子啊，已经烟消云散了，已经被一个国资委收购，烟消云散，已经不存在了，成为历史记忆了。就万万没想到，最后打败给了味精厂，
就已经产生了腐蚀才发现的，对吧？
可能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些文物保护的这种理念吧，就是基于什么环保啦，对吧？古建筑是人类的财富啊，这种东西啊，所以腐蚀了很多年之后，终于给搬迁走了。所以历史啊，真的是非常的戏剧化，就这样。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觉得这么的幽默呢，
确实，而且可能这都不可逆的啊。
真的是这石头这个腐蚀真的是不可逆啊，真的没办法。所以你看，开元寺里面有几个石柱啊，说泉州当地人啊。去看的时候还没有被玻璃罩子保护起来。我们现在去的话，都已经大雄宝殿前面都用玻璃罩子，就不忍触摸了。为啥呢？因为人身上的这个手掌的这个汗液会腐蚀，对吧？所以出于这个石雕的保护，那几个石雕呢，其实就是印度教的一些痕迹，雕着印度教的一些传统的神的形象啊。我目前最满意的就是这个开元寺啊，也这个。这个都是东西是老的，是吧？一眼大开门，我非常非常满意。这是我以往在国内的旅游城市里面冲击感不是那么强烈的，因为在开元寺里面你能看到它的这个寺院，可能去杭州的灵隐寺啊，或者说是去上海的静安寺、玉佛寺啊，或者去南京的一些寺庙啊，你感受很不同。因为泉州本身的话有很多比较茂密的这种树木植被，然后呢，不像是其他地方。它可能会很整齐划一的建筑，非常新的那种寺庙的感觉，所以开元寺给了我一种不一样的中国这个佛教寺庙的感觉，让我印象很深刻。再加上它大量的使用石材，地面铺着石板，再加上一些参天大树的环绕，那种气生根啊，直接落在地上就是非常的有气势，很有拍照片的这种意境，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满意。不知道丁丁，你这3天2晚在泉州，你最满意的景点是哪一个？
最满意的景点，其实我跟你一样吧，我觉得泉州，我当天到了，当天晚上就去了开元寺，然后所以起点很高，然后这个胃口也吊得很高，结果第二天一天可能跑了5、6个寺吧，对吧？你也知道泉州西街那边寺特别特别的多，包括你说什么天后宫啊、文庙啊、关岳庙啊，还有反正几个好几个，就发现每个其实都不如开元寺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震撼了。
你有没有去看那个木偶戏
木
啊？
偶戏没有约上，都得提前1个月去预约。你约上了吗？因为我去的时候可能赶上这个高峰吧，都得他们说都得提前1个月。然后我上了好几个的那个他们那个小程序上，根本就是他们说你得等到12点放票，他只能放出来一点点，你往后约你也要等到什么12点放票的时候你才能约上啊，所以比较遗憾吧。
我就压根儿我就没买票，就没预约，我就知道看攻略提前1个月根本就抢不上啊。当然，可能对这些有兴趣的话，要提前做好攻略，提前去预约啊。看来是人气值是非常高的一个地方。 所以也带着遗憾吧，很多地方是值得去二刷的。我对福建沿海城市啊，你本身我也喜欢吃海鲜嘛，我可能会二刷三刷，所以这些就留着以后的念想吧。开元寺，看来我们是非常的有共识啊，这排名第一。那排名第二的，我这次去非常满意的一个地方呢，是永宁古城。这个地方离市区很远啊，35公里左右吧，所以专门打了一个车啊。那个地方你有去吗？
那没有去太远
黄
了，
金海岸、珞珈寺、永宁古城都连在一片的
对，
啊！
因为我也看了一些攻略，就说反正还挺，那地方海风还挺大的。
我排名第二满意的不是市区里面其他这些景点，就是永宁古城，我超级满意啊！那很多人带着这种可能不一样的预期啊，比如说是你预期看着一些这个人群拥挤啊，一些古色古香的东西啊，可能如果你带着这种预期的话，你会对永宁古城比较失望。我是带着另外一种期待视角去的啊，所以感受特别的好。泉州或者说福建沿海啊，真的此一时彼一时，我就有这种历史的这种沧桑感。此一时彼一时，在以前啊，在这个所谓的农耕社会，那北方中原、华北平原，那肯定是没话讲，对吧？江南富庶这些地方，那可能是农田多啊，粮食产量天下粮仓嘛。山多的地方，所谓的穷山恶水吧，因为它经济不发达，路也比较的艰难，所以就所谓的民风比较彪悍。但是我们已经不仅是一个农业社会了，在现代旅游服务业发达的时代，恰恰就是成为他们的优势。福建、浙江山水资源何其之多，对吧？又有海鲜，又有山，这巨大的这种旅游资源，那是平原时代的人多么向往的地方！我是华北平原长大的，对吧？很难见到高的山，所以我对山水是非常向往的。这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嘛。那么我就特别好奇，福建闽商它本身是有很早的出海贸易经商的文化，甚至说像泉州啊，有很多中东、阿拉伯这些文化的背景啊，一些遗迹存在啊。我就特别好奇，当地的第一个，它的民间的宗教信仰体系。是吧？然后呢，是他们当地的一些民宅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是什么样的一种信仰的一种外化体现？如果你带着这样的一种期待去永宁古城的话，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我就真的没有预料到啊，在其他地方没有见到过，就是一个窄窄的巷子，路两边这些民居民宅有那么多的庙，不能说是寺啊。这个佛教的寺跟庙还是很有很大区别的。庙你可以说可能就几百平，就是一个小庙，甚至说有家庙，甚至说有的庙里面供奉的东西啊，神明你都压根没听过他的名字，不是一些佛教的释迦，或者说一些其他一些大宗教的一些，包括道教的一些各种大帝都不是的，各种各样的来路的神，各种有特定的领域保护功能的神，各种真人，对吧？你都可以在永宁古城那个羊肠小道路两边啊。密密麻麻几十座小庙，哇，真的长了见识，所以大大超出我的预期。至于说你能看到其他拍片出景的点，不好意思，那边可能不太有。你能看到更多的呢，是两边有非常多的一种重文的风气，就文化的文。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点，就是在我步行走过永宁古城那个羊肠小道，马上要走到这个镇中心的时候啊。我竟然发现，在墙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彩色打印的一张纸，这个纸写的是啥？他们这个村子里面今年谁考上了什么大学，哪个班孩谁的孩子考上了初中，多少名，就是这么一个相当于是这个学子榜一样的一个东西。哇，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就可能这个乡亲们这个村的这种意识里面，他们以此为荣。当然了，如果你是带着一些对闽南跟福建连接，文化连接、民间连接这种背景去了解、去旅游的话，你就发现千丝万缕的联系。永宁这个地方，近代或者说当代出现过很多高官，比如说以前的南京军区的司令员，比如说以前的台办的副主任，国家副部级待遇啊。咱就不说名字了，有些名字就不太方便在公开节目里讲。永宁这个小小的地方出现过很多高官，也出现过院士，所以可能跟他们当地的一些重文的风气，以及一些 在封建历史啊，在明清两代的话，有一些武将可能有些渊源吧。这段时间央视这个电视剧频道不是有一个热播的一个讲这个叫什么浙江的一个这个封建王朝嘛，他们是前世，他们的后裔，中国现在有多少个院士，多少个知名的人物，都是包括钱学森都是前世的后代嘛，所以可能这些武将文官他们这些底子啊，影响这一个地方的这个价值观精气神，底蕴还在，给我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的民宅修的也很有特色，它不是千篇一律的这种一个模具复制出来的东西，每一家都挺有特色的，有很多的这种西洋南洋小洋楼这种感觉啊，这个可能也是在华北平原平原地带老百姓见不到的，所以跟浙江的民宅也有显著的不同啊，南洋风格更强烈一些，小洋楼，所以大家带着这种去看的话，你会有不一样的一种风情感受。我是强烈推荐永宁古城的。至于说像珞珈寺、黄金海岸啊，说实话，我觉得很一般，所以我就看了一眼，匆匆而走，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种个人感受吧，仅供大家去参考。
嗯，整个福建其实还都蛮有文化这个底蕴的啊。刚才你说的这些，就让我想到我那次节目里也提到，就是福州也有个三坊七巷，其实也是很多很多的名流名人。然后当地的富豪或者是官员啊，在那边都有自己的宅子，然后每个宅子做的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跟江南这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吧。就江南呢，你不是也是很多的大宅，过去的这些富豪的大宅啊，乡绅的大宅。那在福州呢，在福建呢，也有这些大宅啊，那很多都是也是官员的嘛，那就另外的一种特色吧。
确实如此啊，所以去一个地方啊，看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们的精神信仰信啥，对吧？我感觉闽南或者福建还是实用主义导向，你出海多了，所以保佑海上平安的是吧，经商平安海上平安的那肯定就比较的多一点，保佑这种钱财的可能就关公啊这种义气的就比较兴盛一点。其实在关岳庙的隔壁有一个关公文化馆，也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我不知道丁丁当时有没有去逛一逛啊，那个地方很冷清，但是很值得去看。小众景点。
我都没有发现有这么个景点。
都没发现是吧，就在隔壁。
我觉得把关公和岳飞放在同一个庙里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我也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都这么放的。
那个时候是民国，就是关公跟这个岳飞在一块的祭拜的话是。民国的时候，民国政府当地政府要求的，就把它弄在一块儿，就方便大家去一起去祭祀了，是这么一个背景啊。那我想说的那个关公文化馆呢，在清真寺的隔壁，清真寺隔壁不就是关岳庙吗？它不是有个小巷子吗？就在小巷子旁边。
我去，他俩就挨着呀。
对，他们就挨着，非常的冷清。我去的时候，整个馆就我一个游客，很有意思啊。他们总共是两层，就是那当地啊有一个有钱的富商。他是酷爱关公，所以呢，他花重金去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明清，就是以前有一些历史文物价值的关公的石像、画像、雕像。当然，你也可以在里面去，对吧？拜一拜，说不定会给你好运气啊。这比较小众的景点嘛。
是当时我觉得关岳庙的香火是我看到最旺的啊，其次可能是那个天后宫，最旺最旺的就是这个关岳庙，那简直挤得水泄不通。我都看不清拜的上面到底是什么，因为人太多了。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来拜关岳庙，是什么人？做生意的人啊。所以一看这确实是文化不一样啊。
当地人给我讲很准。我为什么说当地有个导游大哥是啥呢？我打车从永宁逛了一圈回到了泉州市区，我打了一个滴滴的顺风车，这个大哥非常的热情，我们聊了一路。他本身就是永宁人，他甚至给我讲了一些，大家知道福建曾经有一个走私大王姓赖，对吧？他当年是势力很大，是吧？本身他的马仔有几个就是永宁老乡，所以这个永宁的老大哥给我讲了很多赖昌星的一些故事，包括当地走私香烟、走私汽车，甚至走私石油，是吧？包括哪些人是怎么全身而退了， 当时福建省公安厅怎么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吧，这些人都不方便在公开节目里讲。我们有机会在会员节目里跟大家去聊一聊，好不好？
嗯，没错，嗯。
跟当地人吃当地人推荐的馆子，千万不要去那小红书。我这次去小红书就被栽了一个大跟头。那说到泉州的吃，那海鲜是确实比较新鲜啊，这不必说啊。但是泉州有一些当地特色的，我也非常非常的满意。这个面线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可能福建很多地方都有面线糊。我在2022年我在凤凰山吧出差，海边的那个五星级酒店啊，香格里拉，我住了半个月。五星级酒店的早上的自助餐，我连吃了15天的面线糊。我都没有吃厌倦，就很喜欢吃。我觉得这东西太好吃了，是吧？然后我这次去了泉州，我想面线糊我以前吃过啊，又能怎么样呢？好家伙，我在泉州第一顿饭我就吃了面线糊，哇，太好吃了！我就在关岳庙前面有一个小巷子，往前走一点，当地那个时候也是下午2点半到3点区间嘛，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游客，哇，真的是很好吃。其实就是面线糊打底嘛，你可以加很多的佐料，那个风味我坦率讲啊，以个人的口感来讲的话，是比我在厦门吃的好吃很多。可能厦门的听众有些不服气了啊，这纯粹是个人口味不同。
我这个不是我觉得在这个泉州，把这整个城都给腌入味儿的，应该是那个姜母鸭吧？
啊，没有做姜母鸭，
大街
你吃
小
姜
巷，
母鸭是什么感觉？
我已经就是闻到这个味儿，我都有点那什么了，都有点过敏了，因为这实在太浓
那个生
了，
姜都已
就
经浸入味儿了，是吧？
对，都沁入味儿。我觉得我从那个泉州街上走过去之后，我衣服都是那个姜母味儿，这么浓郁。至于面线糊嘛，我在厦门就一直吃，所以到了泉州我就没有再吃，因为这个厦门吃了至少每天早餐里边都吃面线糊嘛，都吃了好多顿，吃了5、6顿，所以就没有再特意再去吃这边的面线糊，那不
你
有什么
看，
不
这
同
就是
我
人
就
和
不知
人。你
道
看，同
啊。
样的游客的身份关注点非常不一样。你看，我们吃喝玩乐的关注点是非常差异，非常大啊。
因为你是可能还隔了一段时间，我是刚从厦门上了火车来到泉州，然后发现吃的比较大同小异吧。那我也觉得有点坑，是因为，我下来之后就马上查附近，然后这个酒店的人也给我推荐了几家，然后就有什么鱼丸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吃上去，我觉得相当的一般。没有吃出来什么比较大的这个特色，然后就吃了那个火锅嘛，这个海鲜火锅。但是总体上，因为我去了一口气去了好几个城市，觉得这个海鲜锅真的不如福州的海鲜锅好吃，就有了这么一个对比嘛。至于面线糊，为什么我到泉州没吃？因为我在厦门的时候，我觉得已经非常好吃，我觉得就是这个已经符合了我对面线糊所有的想象，所以我想到这边来吃点新的东西啊，结果铺天盖地全是姜母鸭呀。
一只鸭子是很难走出南京的，它会被做成南京咸水鸭，要么就会被变成泉州的姜母鸭。我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啊，姜母鸭这3个字原来是有坑的。姜母是啥意思？为什么里面会带一个母字？这个鸭子是雌性的才能做成姜母鸭吗？
这还真没有想过，这个母是指鸭的母，还是指姜的母？
这个如果是姜的话，那姜还有公姜和母姜吗？所以他就一开始这个名字就有一个坑啊！如果你是外地游客，对吧？像我一样，就没什么文化程度啊。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是雌鸭、母鸭做的，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跟鸭子的雌母一点关系都没有。哎，这是可能是一个知识点，对吧？
是
姜
姜。
母是当地，你说
是姜有公母之分，对吗？
不是呀？这个姜怎么会有公母呢？这刚才讲过了呀。
所以呢？
闽南语姜母呢，是指老的年数比较大的姜，就是大概是1年半到2年生长期的姜，叫姜母。
所以你看，还是在姜的身上，嗯。
它不是说用母的鸭子，它也不是说用母的姜，而是比较老的这种姜片干锅炖弄这个烹饪出来的，所以叫姜母鸭。多了一点民俗学的一些了解吧，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一点啊。
所以你没有吃这个姜母鸭吗？
我没有吃。
这么大的味儿都没把你给吸引到一家店里去。
这个就是可能因为我有我的喜好，就是我确实中登的一个年龄了，我对这种油大的东西，我对油大的东西我比较警惕。我为什么喜欢吃海鲜？因为海鲜的脂肪 这种蛋白相对来说，它的结构可能比这种猪肉啊、这鸭肉啊，让我觉得可能油更少一点。我纯粹是因为个人的一些不想变成油腻老登、肚子变大这种这种考虑，所以我对这种红肉类的东西吃的少一点。不是说它不好吃啊，
对
中国
对，
人还是挺浓郁
鸭
的。
呢还是属于这个白肉系列的啊，它做成了红色的。我吃了这个姜母鸭，其实还可以啊，就是它是把这个鸭子等于靠得干干的，就是反正就你家家户户在这个所有的这个饭店都在门口打开窗户，然后里边放着几十个小小砂锅啊，里边各放着一只鸭子，
没 错，
这个味
没有
儿
一
就
只
顺
鸭子
着
可
大
以活
街
着离
飘。
开泉州，是吧？
就把这鸭子烤得干干的啊，
没
还
错，
可
所以它
以。
有点像是干锅煲、干锅炖这种感觉啊。
对，
它就
还
跟
可以。
台湾的姜母鸭很不一样，台湾的有点像是火锅形式的。你把这个鸭肉吃完之后，他们通常还会加高汤涮菜，又吃肉又吃涮锅菜的这种火锅。泉州本土版的就偏干，可能配米饭会好一点。
还蛮香的。
确实啊，所以咱们你看帮了泉州旅游多大的忙是吧？这么多的这个溢美之词啊，所以说还是很值得去的啊。
那你有没有去那个泉州的那么多的博物馆呢？
我去了一个博物馆，我也非常的满意啊，这是我排名第三的，强烈建议各种游客去必打卡的点，就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确实，这个蛮知名的。它这好像一共有3个博物馆。我记得你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非物质文化的博物馆，里边可能有木偶戏啊什么的。还有一个是船舶还是什么什么博物馆啊？就是3个博物
没
馆，
错，
还
确
蛮
实
有
有。
名的。
是这样子的。我发现福建啊，就是闽台的交融啊，真的是太密切了。在泉州啊，有很多跟台湾相关的一些东西，这个中国闽台博物馆啦，对吧？这个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等等等，博物馆非常多。但很遗憾呢，泉州市博物馆我去的时候已经闭店了啊，暂时不营业了。最近有没有看成？那么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呢？我强烈建议大家去，为啥？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伊斯兰文化，整个有一个旁边有一个子馆，就伊斯兰文化馆啊。哎，这里面是啥呢？其实一点都不神秘，里面全是墓碑，就一楼二楼全是墓碑。就是当时他们泉州各地的建设啊，挖出来很多当年一些中东过去经商的人啊，留下来这种石刻的墓碑。但是大家知道上面都刻的是这种阿拉伯文嘛，这个按照这种专家的说法，说这个人类历史上啊，我们全球历史啊，有2种语言文字是有书法作品的，就是可以堪称为书法这个级别的啊。一个是我们的汉字，我们有汉字的书法；另一个呢就是阿拉伯的文字，他们也有自己的书法体系。所以呢，你可以在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这个伊斯兰这种阿拉伯的风情这种馆里面，可以看到各种文体、书法体写的这种他们的墓碑，还是有一些怎么讲呢？如果你对这种东西、这种人文啊、语言啊、这种中东的文化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到自己的乐趣吧。所以我去这个地方还感觉还是挺满意的。里面呢，我这人特别喜欢看各种所谓的墓志铭，比如我在伦敦留学的时候呢，我专门去伦敦市区的墓地去看，去找墓碑，看人家上面写什么话。我在上海，我也会去一些地方去看，他们生前是什么人，身后是愿意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描述自己的一生啊，这是我的一些个人的小兴趣爱好。那么你在那里面就看到那些阿拉伯人当年经商啊。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那个墓碑是这么写的：“只要是就客死他乡吧，汉语翻译就是客死他乡的话，都可以称之为是叫 martyr。martyr 英语里其实是烈士的意思，但可能就翻译成叫勇士吧。这是阿拉伯人当时的人一种可能对自己的一种命运的一种悲悯吧，因为是属于客死异乡嘛，在泉州嘛。那个墓碑让我印象很深刻。全球各地旅游去人家墓地看这种癖好，我不知道其他听众有没有跟我共鸣的，可能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癖好吧。
这并没有啊！你想想那个什么埃及，那不都是研究这个墓碑、研究这墓里边的东西吗？各种各样的。 对吧？埃及展展示来展示去的不都是这些？
人只能活一辈子，是吧？所谓的短短3万多天，按照人均寿命啊，可能60、70岁这样来算的话，就短短3万多天，确实要想一想，空下来的时候想想，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过好这一生，对吧？什么是你愿意过的生活方式？所以我看到这些已经失去的人，他们用这种某种哲学的视角，对吧？某种哲学的生活观。去怎么样过好自己的一生？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可能会给我一些感触吧。你包括我在美国西雅图的时候，我还专门去了，西雅图有一个山坡啊，李小龙和他儿子的墓地就埋在那个山坡的最高点。我还特意去拜访了这个李小龙的墓地。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那个照片的啊，就是这些人他们愿意用什么样的笔触来记录自己的人生，表达什么样的观点，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我在伦敦有一个市区有一个地方啊，它不是一个景点，因为没有游客会去那个地方，叫 Bone Hill。我还查了它的渊源，以前节目里可能有稍微提起过啊。那个地名直接翻译就是尸骨成山，Bone 就是骨头的意思嘛，Bone Hill。那可能当年就是伦敦的乱葬岗。我在里面找到了一个最早的，应该是一个清朝时候的一个大概150年到200年的一个墓碑吧，保存的还挺好的。当然有很多造型啊，有什么小天使啦或者其他的，有些是比较你很年轻就夭折的，也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非常多有趣的东西啊。也有很多人去欧洲去找那种名人的作家啦、茨威格啦、各种这个济慈啦，甚至说马斯克啦，去他们这个马克思啊，去他们的墓碑看，很有意思啊。好，我们就。这一趴就先聊到这里吧，对吧？就聊到这些美食啊，一些当地可以看的东西。就每个人观察视角不一样啊。如果你是走马观花去打卡的话，你会觉得其实挺累的。中国的城市有每个城市都有万达广场，对吧？都有各种千篇一律的骗游客的商品街，对吧？街两旁，我有种感觉啊，咱们实话实说，我觉得那个中华路就是骗外地游客的商品街一条街，因为很新啊。两边可能你非常预料得到，就是一个小铺子就是一个商铺，然后房东收租子找外地游客在里面就开个小铺子就开始做生意了嘛。那个很长的一条街，我感觉就可能对标就是上海的南京东路这种感觉的啊，一眼就是骗外地游客的，还不如去图们街或者说是西街这种地方好一点。不知道丁丁会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印象啊？
其实我那期节目也说过，就是泉州它不是一个旅游城市，它这个旅游也就这几年，突然当地人也就说突然来旅游了，就它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经济城市，所以当地的那个司机说你们就在西街这儿住着吗？你们没去买鞋吗？就他很惊讶，你怎么来我们这儿不去买鞋呢？对吧？因为他这儿有特别大的这个制造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制造的这些工厂吧，它制造也非常的发达啊。之前我在节目里说完，我说它跟福州，这个 GDP 一直超过福州，这两年才被福州超了啊。这个福州的听众虽然说有不服气，但是还是承认这一点的。所以它之所以以前不是旅游城市，所以保留了很多的这个原汁原味吧，它不是特别特别的。就是那么的商业化，比如它那个街道也非常的窄，然后，你比如说刚才掌柜说有很多的民宿啊，但是它城里边像样的酒店啊几乎没有，所以我觉得它还保留着比较淳朴的一面吧。
哦，丁丁的这个总结非常的精辟啊，我非常的赞同啊，这个恰恰是如果作为游客的话非常喜欢的一点了，对吧？100块钱住着一个4星级的酒店，然后就在古城旁边啊，交通极其的发达方便啊，太好了。然后呢，本地啊，泉州市政府我给他们点赞啊，官方的共享单车1小时之内免费骑行，畅游古城啊，你还说啥呢，对吧？太好了，太舒服了啊。当然我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我大概3天2晚，我全都是骑这个共享单车。但是有一天，我应该是深夜10点钟，我骑了半小时。我在还车的时候呢，显示异常，就是把那个已经放进这个车锁那个卡扣里面，但是始终提示还车异常，我就没管这个事情。等到我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7、8点的时候，我收到一个短信提醒说你没有还车，请注意一下。我就进行了申诉。你要是不正常还车的话，你确实会被扣费的。 然后我才知道一个事实，你碰到任何无法还车的异常情况，你可以随时的打客服的电话，因为他们小程序啊有客服电话直接打。我才知道泉州的共享单车政府是24小时有人值班的，你就是深夜10点半打客服电话，你告诉他你现在在的位置，他们马上会后台调度一个师傅现场处理，帮你去还车，你不需要人在现场。我说我是游客，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当时确实锁了车，他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在这个远泰大厦对面那个停了一个车，等到我再打开小程序的时候已经异常解除，然后扣了我0元，就1分钱没扣，我对这个效率是非常满意的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的还车，千万不要说出了一些异常事问题就扔了不管了，你会留下一条记录的。
嗯，这还是很实用的啊，就说明当地，在政府治理方面还是很到位的。
是啊，你看我们这期真的是给泉州旅游宣传出了多大份力啊！希望泉州的领导们听得到啊，给我们点个赞是吧？那我们剩下的其他一些不方便公开节目里聊的，对吧？一些成人话题的内容，一些史诗式的大哥给我讲的一些。长达半个小时的一些劲爆的黑料，我们有机会在会员节目里跟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
啊，那非常期待啊，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会员节目啊，每周六准时上线，风雨无阻啊。
是啊，这次也是还了一个小时候的心愿，因为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面我曾经读过一个绕口令，那个石狮式就是泉州那个石狮式，这次终于到了现场了。
哎，对，相信很多听众都非常期待啊，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个淡季的时候啊，去泉州这个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啊，这么一个小城市啊，去坐一坐啊，去逛一逛啊，还是比较闲淡的啊。
没错啊，这期节目里如果我们有说了什么不到位的、错的地方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指正啊。当然，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两位主播的旅行见闻节目的话呢，也多多的点赞、鼓励、转发、支持啊，我们后续会持续的更新。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aka baka.